现在看本文，翻到第一页，那个论呢，也主要的分成三部分，第一个叫序分，那么其次呢，正分啊，最后呢，结分，相当于我们平常的序分、正中分、流通分。那么这个最前面那个啊，现在我们开始的是序分。那序分当中有分三部分，第一个是论谦归敬，归依跟礼敬。第二个呢，说明了造论的宗旨，他为什么造这个论的啊？那么这没了一部分呢，就是啊，敦劝啊，一再的劝我们怎么样去听受，现在看那个文，南无噶罗曼珠国嘎也，那个是藏文。下面第二行就是翻译过我们的中文的意思，敬礼真种妙音。敬礼嘛，就是我们说皈依啦，啊，行恭敬的礼拜。实际上呢，这个敬礼是通于三业，而真种呢，由于一业啊而行之于身口的，这样啊。那么这个真种呢，这个原来的这个印度啊，它这个有一个特别的名叫古鲁，啊，翻译跟我们现在的话叫上师，所以这个上师啊，我们平常说上师好像是基督教里专门名字，实际上不是，印度啊，梵师对于一个老师的尊称就叫古鲁，啊，那么这个就是啊，尊重这地方。那么妙音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普通大乘论所归敬的都是文殊师利菩萨，论代表智慧。那么这个论谦归敬，这个也是啊传统的一种啊一个传统，一个传承。它的意思有好几点，最简单的呢就是求加庇啊，除障碍，使得造论能够圆满，对我们学者来说，使得我们了解啊我们的归去，就是我们的宗旨啊，我们归头，我们趋向，也同样的进出我们的障碍，达到我们得到究竟圆满。这样，那么这个是归敬的意思。那么里边归敬的内容呢，第一个是说明啊，这个论造论，那么造论的时候为什么是归敬文殊师利菩萨呢？我们晓得我们的三种分成功经律论啊，那么论特别是讲智慧的那个辩，能够啊是身别这个名相，了解了以后啊，然后呢那个启发智慧，而这个在佛法里边是以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作为代表的，这样，那么是可以不一定归敬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可以啊看他的特质而啊来这个归敬。第一个，那么下面呢就是啊三宝顺着次序来，第一个，具足圆满妙善所生身，成满无边众生希愿语，如是观见无余所知意，于是释迦真主即受礼。这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分成功三部分，身语意，总括起来就是这个。那么他实际上呢，他这样的分有他非常的特殊的意义的，啊，关于这个部分意义啊，等到后面呢讲皈依的时候再说。为什么要摆在后头讲呢？ 当我们了解了这皈依的意义以后，然后你去皈依的话，我们就可以马上得到殊胜的好处。这样，所以在这里对于这个造者造论的来说，他为了祈求加庇，尽除一切障碍，使得造论圆满，就他那个头上面有这样的圆满的皈依。那么对我们学的人来说的话呢，一方面我们了解这个造论者的意义，同时我们也希望啊，我们学的人得到的内容啊，所以假定说我们能够了解了这个皈依的意义而去皈依的话，当下就会得到殊胜的好处。所以这一部分真实的内容啊，留在后头讲。那么这里简单的说一下，我们释迦世尊的身跟我们的身有一个不一样啊，这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皈依他的。否则的话，我们每个人说我好好的，我为什么皈依他？哎，我这个身体啊是有漏的，是痛苦之本。那么佛陀不是，他为什么他不是我是呢？我是无始以来造了种种的染污之业，佛陀是就相反啊，无量无边劫以来造种种的善尽之业，已经达到圆满的程度，就是这一种啊善法是通于是出世间有漏无漏的，现在它是无漏的，所以说妙善。以这样的业善尽之业所感得的圆满的这个身体，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要皈敬的啊。我们皈敬也可以得到了相应的好处，最后我们也可以达到佛这个程度，这就是我们最后的目标啊。从一开始的时候，在开头第一步就提出来啊，我为什么要学这个论？不是在这里哈了解一点意思啊，这是使得我们口头谈话的时候觉得哎，好像有什么好讲？不是，让我们有这个认识，了解了，照着去做，使得我们呢也能够从充满种种痛苦的染污之身，最后得到这样圆满的啊佛陀的这个身体。所以它简单的意思就这样。那么同样的，我们开起口来大家不是戏论嘛，就是正论，就这样。高兴的时候就是戏论，不高兴的时候就是正论，实在没有太多意思。佛陀呢，他能够成就圆满满足的成就一切众生啊，是无边呐、这个是包含了一切众生，众生什么喜愿，喜愿，他们这个愿望最难能可贵稀罕的，他们的愿望之处，这个就是佛陀的话。我们众生什么愿望啊？简单极乐，就是要得到极乐。这个普通世间的快乐有漏的，有漏的，一点点快乐带来很大痛苦，只有这个才是，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所愿之处。我们绝对不是得到眼前一点的小小的利益，这样。而我们平常开口的不是戏论就是正论，佛陀却能够满足，不但一个人，不但他自己，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够这样啊，了不起啊！实想他能够圆满一切人，他哪有自己不圆满啊？所以这个地方就身体有这样的好的殊胜的功德，开起口来是有这样的真实的内容。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呢？因为他彻底如实的了解了。在下面说，如是观见无余所知，他的意义就是这样的，他能够如实的如实在的简单极乐。平常我们看见的 都是看见事情的一部分，而他真正的真相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虽然我们眼前的东西，比如说好像空气什么都看不见，没有什么东西啊，诶，现在科学家告诉这里还有空气在，我们就看不见了。那空气有什么我们又看不见，就像科学家也看不见，实际上眼前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不要说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看不见，就是眼前随便一样东西，比如说眼前这个茶杯，你说你看见了没有？我不能说你看不见，但是我也告诉你，我不能说你看见。你看见了茶杯的这一面，那这一面看见了没有？没有。你可以转过来，四面看见了里边没有？总是我们是局限的，那么这个局限的里边呢，就有种种毛病了，种种毛病了。是这样，所以啊，真正能够如实的看见的话，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啊，圆满无余啊。比如说小乘的圣者，他也能够见到一部分，但是还有很多地方不圆满的。啊，我们就简单，我们所应该知道的一切的理对象，它没有一点点余疑，而所有任何一样东西当中，它如理如量，这样如理如量的都能够完全认识，因为能够这样完全认识，所以才能够圆满解决，所以才能够不但自己得到啊这样，而且能够满足一切众生，所以这个是意业。那么这个三样东西也可以说它身口意三业，也可以说它的发报化三身，这个意是代表了他的发身，语是代表了他的报身，身是代表了化身。一般来说啊，一般来说，因为意义本身呢，对对，就是他跟法是彻底圆满相应，那个就是发。那么他所现的身呢，那个现的身的话，就是他自己的佛身，那是我们看不见。现在妙山所生我们看得见的，那的的确是应个人不同的机所看见不同的。菩萨看见他的是报身，众生还没有登地之前，还没有破无明之前，看见他的是化身啊。而这个化身呢，有在四身啊六道当中的，这样，所以这个也同时可以说法宝化三身。那么总结起来，这就是我们的释迦世尊，这个是我们的啊真主，这个就是啊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的教主人天导师。第一个，那么这个佛的圆满的教法流传下来的时候啊，分成共两个大系，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方便，或者我们说一个是大悲，一个是大智啊。当他彻底圆满的时候，佛就叫二座真明座行座啊。那么等到慢慢的向下的话，他一定分成功，而且这个时候啊，用两个菩萨来代表，实际上就是这两个菩萨能够圆满传持那一部分教法的。哪两位？一个是弥勒菩萨代表方便，一个是文殊菩萨代表智慧。再看第二个偈子，是吾等是最胜子，胡佛一切事一旦现化游戏无量土，离阿耶多揭妙音。说现在啊，这个是无等师，就是佛无与相等的，是无等等师。那个佛最殊胜的法王子，这个法王子啊，他能够啊圆满的把佛一切的这个事业这个担子啊，那个担得起来的。那担起来了以后，他做些什么呀？那眼前呢、啊、化现 无量无边的身体在十方一切世界当中啊，游化教导众生啊，这谁呀？这是阿耶多，就是弥勒菩萨，但是代表方便大悲，以及文殊菩萨代表智慧。大悲菩提心就是发救一切众生心这个愿力，然后呢，在这个方面用种种方式、种种方便去帮助别人，所以称为广行。但是你单单发了这个心要去救别人，如果是没有正确的方法的话，不行。所以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那么就是智慧啊。就像我们普通世间来说，每一个家庭当中母亲啊，都是无限的慈悲，她总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啊最好。但是这个母亲啊，爱心是够了，教导的方式不足，结果呢，溺爱。溺爱啊，这个溺爱三点是一个弱，强弱的弱，宠爱反而把那个子女啊弄坏了。所以啊，一定还要正确的指导啊，这样。那么这个正确的指导呢，是智慧。我们现在佛法也是如此。前面上说游戏，这个地方游戏不是我们现在的啊，没什么事情的玩玩啊，这个不是。所以这个经论上面告诉我们的。菩萨清凉月，游于毕竟空。他这个菩萨呀，就无边的智慧的光明。为什么叫像月亮一样？那个太阳晒在身上啊，还让人家热得有点受不了。所以月亮啊，光明照在身上，就给人家一个清凉之感。那他不是啊，像升温一样的停滞在那里不动的。它是啊，有种种方便啊，种种方便，这游化这个时间，这样，所以啊，叫由于毕竟空，以智慧有扶持，所以尽管它有种种事业，是不受染污啊。这个游戏这个意思，就是教化众生的意思来说。那么再继续下去啊，也是另外两位菩萨，那个。两位菩萨，一个是龙树菩萨，一个是无著菩萨，也同样代表了智慧跟方便。一个是身见，一个是广行，一个是大智，一个大悲。如净南梁圣之教，照是密以赞不言，名称偏扬于三地，我礼龙猛无著众。这个说，那么佛啊，为什么他的教法好好的，佛不是最圆满吗？为什么还要他的这两个人啊来教导呢？这地方我们有一个疑问，可能啊，或者你们根本提不出问题，是这样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说教法不是佛最好，为什么还要菩萨？就像菩萨吗？十地菩萨最好，这为什么还要更顶而下之，而是龙树无著？因为弥勒菩萨、文殊菩萨他们都是等觉菩萨，而他们下面龙树无著两位菩萨初地菩萨，那为什么一个一个要这样的下来呢？这里是一个问题。那么在这里啊，我先简单的说明一下佛法本身啊，它除了如理如量以外，还要一个条件呢，是次第。对我们来说，应我们的机，这个很重要的，应我们的机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机，如果是已经到了佛地了，它就以显佛身来救我们；如果是我们大乘，它就以大乘的行者。然后呢，大乘当中又有啊种种的差别，小乘与小乘的，这个就是我们修学佛法过程当中的次第啊。那么是最上根立智的人，他以最圆满的方法来接引他。所以佛出世的时候，第一部说的是《华严》，那是最圆满。 可是这个时候不要说我们呢，根本呢完全不在那地方，就算看看佛事的时候公案，大智如舍利佛住在这个花园会上听花园经呢，是如聋如哑，听得不晓得他说些什么东西。我想这个公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呢，我们虽然信得过佛，可是不一定体会得到这个心情。我们现在不妨用一个眼前非常简单的例子一说，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就是今天呢，我们住在这地方，大家研究这部广论，不一定了，就是不妨说最起劲最高兴的一部论，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呢，听的也好讲的也好，欢喜的不得了。那假定说现在带一个其他的不相干的人来，他跟佛法不相应，住在那地方的，他听的是一点味道都没有，哎呀，不晓得你说些什么东西啊！这是一种例子。那么更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宴会场合，所以这个宴会场合啊，有很多大人物出现啊，各式各样的大人物出现，我们呢有机会啊去参加。结果啊，我们如果是带一个小弟弟或者带一个小孩子去，那个小孩子去了以后，如果回来的时候你问他说，哎，今天你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你看见了什么，他说不定说看见了巧克力糖，还有没有，看不见，不晓得看见什么，那些陌生人都不晓得什么。可是另外人就看，哦哟，当代第一类的这个大政治家大学者发表了不起的言论，哇，觉得这不得了。这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吧。那为什么原因，下面这个才真正重要的，是花言上面说的很清楚，就是我们在因地当中啊，是本来没有对这件事情啊是认真的修行过。为什么不修行？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你没有这个好药性，你也不往这个里边去深入，是吧？这我们心目当中不相应，那是为了说明这个，所以我刚才说那个公案。反过来说，比如说啊，哦，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假定说你出家了就修上座，那我们就今天早上我们讨论我们吃的问题，就很有趣。有的人呢是偏向于这方面，可是反过来另外有一种人呢，他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啊，都是啊，这妄分别是越简单是越好。有很多人啊，就的的确确刚开始的不习惯，总希望多一点，这个意见呢、啊、差的十万八千里。所以说他如果说你一非常简单的，你看见了很丰富的内容啊，他看了这个头痛，不要选哪一个，随便有一点算了啊。这个是说个人自己喜好习性所使，这样啊，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啊，就显出不同的次第。拿我们来说，我们的根性就这样。所以当越到后来教化那个教法的时候啊，自然而然呢、啊，演变分化成功这么多的次第，这我们要了解的。所以，比如像《法华》上面讲。不管任何情况，你接触到了一点佛法，最后都成佛。可是的确，你进来的有你相应的路子，有很多是智慧路，有很多是一样慈悲方便路。这个地方的一步一步的归进，有个原因，就说明本论的这个师承它是这么样下来的。那么这个地方说明，这本论呢、啊，不偏重于智慧，不偏重于方便。所以它归境当中啊，方便智慧啊，同样的归境啊。还有呢，也说明我现在这个论是不是啊，针对教那些大菩萨的，而是这么一步一步下来，你就从这个归境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晓得哦，对啊，论的来源呢是这样，而现在它教化的对象，它不是大菩萨。而是一步一步下来，我们看最后下到什么样的程度。是第二个说龙树无著菩萨，而他们两个呢怎么样的特征呢？如净南两圣者教，这个佛下来降到文殊菩萨弥勒菩萨，但是不管那些 经也好论也好啊，还是啊非常的深广啊，广啊是无所不包，深是啊出见本源，这个东西是啊很无苦思议，我们说不是普通人乃至于小乘的圣者所能了解的。所以这个地方圣者教这个很难思量思议的殊胜的教者，是指大乘教法，而特别这个地方指大般若。为什么大般若是圆满的成佛的次第啊，从凡夫位到成佛的次第说得非常清楚。这个虽然说得很圆满，但是以我们凡夫普通人去看的话，我们不懂，我们不懂的文字会懂啊，内容不懂啊，而且往往呢由于我们的偏见啊，我们往往会执着自以为懂了，结果害了，结果害了。所以人间上面呢是想自子为月，有一个善知识只跟你看月亮，结果你看不见月亮，拿他那个舌子作为月亮，就是没有人深刻的说明的话，内涵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殊胜的教授啊要经过一些解释，那个解释的人也必须要具足他相应的条件。那么像这两位呢，那能够把这殊胜的教授啊照种种的解释，把里边的深刻的秘密的意趣啊来啊教化我们这个众生。因为得到了这个佛法的教化，然后呢这个世间呢才能够转染为净，这个才是真的庄严，真的庄严。这个庄严本来是啊颜色啊，这样就是我们房子里面都是脏的，那么拿好的东西，现在呢世间都是染污的，他用正法来啊庄严。因为他这样，所以他呀名称呢偏扬于三地。那个三地啊是指天上人间或者地上跟地下，这样。那么这个是谁呢？就是啊代表弥勒菩萨一系广行的无著菩萨，以及文殊大士圣观的龙树菩萨，这是表示了他的传承。这印度啊是非常重视，其实到了我们中国也是一样，那个师承非常重视，不要说佛法，世间学问也是如此，世间学问也是如此。很可惜很遗憾的，我们现在啊末法了啊，这个师承没有，自己看看书啊觉得懂了，实际上呢差的十万八千里，差的十万八千里啊。所以谈到这一点呢，我自己啊内心上有一个感受。最早以前我那时候看书啊，曾经看过几个公案，这个智不大师啊，就是明目四大师，这是个很了不起的大德啊，所以那个时候人他称他为智不正者，因为他的成就啊，他大彻大悟了啊。那么他大彻大悟了以后，他自己就好辛苦啊，也参那个话头起疑情。这个传记上面说他描写他这个用功的情况，以致头面具肿啊，这个头面身体都肿起来了，这样后来你就开悟了。开悟了以后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哎，假定我在啊大善至善如临济得善会下一棒变现，何用如此之败。那我们单单看那个传记就这样，好像轻轻松的几句，现在我这个简单的跟你们说一下，先看头面具肿是什么情况。我们无法想象这头面具肿是怎么一回事情，不大晓得。那么这个地方我提一个，这也是现代的人啊，这个人呢、啊、将来你们有机会见到他的，今年还不到40岁，恐怕我忘记掉了。他有一个时候、啊、自己用功干什么，比不周三昧，比不周三昧那个事情也不是十几年了，那是我在到刚从美国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啊，他一看就回来，他就来找我就跟我谈了。我说但是他也在一个佛学院念书，我说你念佛学院你就去念了。他就跟我说，哎呀，我实在这地方念不进去。我也晓得他是个修仙人。那么现在一般的佛学院里面呢、啊、都啊弄课程办了一大堆，还要什么英文啊，还要什么日文啊，他尤其没有兴趣。 后来我说你这个既然念了，好好的把它三下三年念下去。那法师你回来干什么？我说我回来闭关，我就给他简单的。他给我一直做了三天，后来他就回去了，就开始啊，然后呢，做那个步骤上面，没有人知道他。我说这个步骤上面不这么容易的，你不要贸贸然了，他一定要去做。那好，既然这样做，告诉他那个办法。其实我也是个外行，说实在，不过呢，因为学过教法，大概的次第了解一点，我就告他。那么所以他回去了以后，他就写信跟我说，我现在怎么开始？当这个跑啊，绝对不是说哦，我定个功夫，一口气晚上这样。那么好，先慢慢的次第，导致哪几样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外缘呢，这个没有其他路好走，一刀两断啊。那么，然后呢，自己准备的功夫，一方面准备功夫，把那个身心的调制，然后呢，后面开始就每天开始走。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只有两小时，哎，走都觉得很辛苦。走了以后，慢慢的觉得好了，开始变成三小时，变四小时，后来慢慢的可以走到每天走到二十小时，就这样。这个不容易啊，你们没有走过，觉得二十小时轻轻松松，你们走走看，不要叫你们走二十小时啊，就叫你们一口气走两个小时，受不了。我另外一个经验也是，那是在就是在纽约乡下，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外国人啊，我刚去的时候他们就修行，我说你不要接啊，他们接得要命啊，我想接得要命没办法了，反正你上面这个大殿很空啊，你就去试试看。他也是我们个功课表摆在一天，第一天摆得到那么苦熬过去，我不知道。第二天早上一大早上说，哎，不行了，为什么？在那里啊，就是上半天还可以，到了下半天哪是坐立不安，自己又说了不出来，不出来又不行，到最后熬到晚上实在不行啊。所以这是报告我自己的经验，我周围的人。那么刚才说那个人呢，熬下去就走，他第一次三个月。并没有什么多大的效果，效果不大。但走到后来啊，他就发生了什么现象呢？发生水肿，那个腿啊都肿了。要我们呐 那稍微瘦一点估计受不了了。他那个开始有点肿，他因为已经听说过晓得古人的经验，你没有这个意志克服是绝不可能。他那个手按下去的话，按了下去，手指拿掉一个洞，就不回来了。就这样啊，然后呢要半天半天，他能慢慢的有这样的厉害法。刚开始脚，到后来那个大腿，到后来那个下半身整个都肿了，他还是咬紧牙关做下去。那么到了三个月没什么消息，好好休息一下再来，那第二次又来。那第二次来情况就不一样了，就这样。他那时候又描述啊，到后来到二十小时以上，他说他四边呢、中间都不靠的，那个佛堂啊，那个佛像啊摆在中间。然后走过去，他有的时候实在累了，他就跑到那个墙壁上面，那么轻轻的一靠就睡着了，一靠马上睡着了，马上就滚跌下来，再爬起来。啊，有的时候坐在地上想不爬起来又不可以，然后撑了个半天，就撑在直在那里，不能靠到墙，一靠到墙他马上睡着了，这么个严重法。所以这个意志力，这种情况之下，但是他慢慢的积受下去的话，哎，有意思来了，境界来了。然后呢产生清安，这样然后呢慢慢的消掉。后来他那个清安，那个心理的这个无比的清凉，实际上你心理上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这个力量支撑你的。所以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有坚强的意志力，没有坚强意志力不行。还有呢正确的方法，有了正确的方法，照这个坚强的意志力坚持下去。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指导的话，他得不到正是相应的这种境界。正是相应的境界就得不到的白吃苦，没有用。所以他两样东西总算都得到了，后来身心慢慢的消了，他感到无比的清凉啊！那个所有的时间的烦恼，这个清凉啊，无法形容的。你们真正用功，你们一定会体会到这种无比的欢喜啊！那么清凉到什么情况呢？我普通可以说的就简单说一下。他这么辛苦法啊，平常他的食量也很大，因为我们刚出家的都是啊。大家持武的人都有这个经验，等到你开始持武没多久，刚开始不习惯，等到晚上多久不吃的话，哎，胃口非常好，食量很大。我们平常有那个钵啊，慢慢的一钵，有的还不够啊，还要吃两餐。到后来啊，他慢慢的饮食减少，他每天呢，我们这个小碗呢，稀饭稀稀的大半碗，不能再多吃，多吃吃下去啊，这。而一天最难过的时候，就吃过饭的那个半个钟头，吃过饭那个清凉的感觉就没有，就这样。然后呢，身心都会沉重，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好处慢慢慢慢的相应了以后，夏天就像蒸笼一样啊，带了个毛线的帽子啊，像那个会议一样，哎，他又不觉得热啊。今天拿掉了，因为他俩在那感冒啊。然后呢，到了冬天，我晓得这里天气还是蛮冷的，他还是那个帽子，还是那件衣服，不觉得冷。所以他这个真正的来说，是不是我们说硬做的事情啊？就是这样。所以啊，我这地方到顺便的提起了他那个功啊，是他做的过程当中啊，非常辛苦，他一共试了三次。在这种情况之下，离开那个开悟啊，还远得很，还一大截啊。所以我们平常听人家很容易说啊，头面具种好像一个故事。如果你们自己试一试，晓得这个头面具种的辛苦的状态啊。还有真正移情现起的时候，那个参禅那个移情现起也蛮有意思的。到那时你脑筋里面没有别的东西，就是移。假设你说念阿弥陀佛啊，说念佛的是谁？就是其实。人家形容啊，是欠如人欠万贯，如欠了人的万贯钱一样，那个债主背在那里，不晓得怎么解决，或者说你被人家盗了万贯钱一样，你不晓得用什么方式，心里牢放不下，又要回来那种味道，啊，他什么东西是打不散、戳不开，这样，因为反正这种东西啊，所以说你只有正确的体会了。好辛苦好辛苦，而且往往是经年累月的这样来。结果他说，如果在临济德善会下有大善知识的话，一棒行了，一定没错。这个善知识这个地方特别说明了那个有善知识的摄受的重要啊。那么像这种事情啊，也就是说平平常常啊，我们自己啊单单凭自己的这个啊，不管用功也好，认识也好，都需要经过这种过来人的指点啊。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说，那他们两位啊，把佛最殊胜的东西解释说明了，让我们啊深入体会到啊。结果它影响属界啊，不仅仅是我们人间，是天上天下无所不见。佛陀在经典当中也玄机，到将来末法当中能够正心，把我的教法如理如量的恢复的，就他们两位啊。那么在下面呢，有看下面一个句子，是两大彻善传流，身见广心无错谬，圆满道心教授藏，建立慈悲燃灯智。这个传承呢，记述的下来，现在又有一个大善知识，那个大善知识叫做阿底峡啊，阿底峡是这个西藏人对于这位真智的尊称，他是印度人，对印度人呢，相当于我们中国宋朝初年啊，宋朝初年，他出生在宋太宗。宋朝的第二代皇帝啊，到仁宗年间，相当于公元的900多年到1000多年。那么这个大政者，他是东印度的一个王子，从小的时候啊，就一心想出家，心想出家，是绝顶聪明。我跟你们那本书，你们好好的看一看，他只有十几岁啊，就随便学了一点世间的学问，英明了。这个一命呢，对我们来说是很难学的东西。十几岁，他也听人家讲了一遍，就运用这个一命的理论跟人家去辩论，把当年印度最负盛名的那个大学者辩倒了。哇，好不得了！将来如果你们真正的深入，你们都有机会学一命。你晓得一命这东西非常难学，这地方说明这个阿底峡真的是何等的聪明，他的出身这么的好。是吧？这后来呢，出了家以后，他从小乘、大乘、信众、相众，无所不精，无所不通。到最后啊，是在印度算起来，印度佛教界的顶尖。他这个传记后面有简单的介绍，我在这里不说了。他这位大德啊，把上面所说的两个传承、两个师承，一个代表身见，一个代表广行的大乘的教法啊， 这个教法这个传承啊，善巧无误的这个传承呢、啊，他有把它通摄起来，不但呢、啊、通摄到身上，而且啊圆满没有错误啊，把这个东西归并起来，这个是佛陀的中心的教授。那么这位正者现在建立他，这个地方我们有一点要说明的啊，就是前面我们已经了解了佛陀这个是圆满教法的根源，圆满教法的根源。那么他这个圆满的教法是主要的内容呢，是分工大悲跟大智或者悲智两点。对我们来说啊，这个悲啊是圆满了、啊、我们的功德，是福德智识啊，所以那个功德能够得到圆满的进步啊，而不是有漏的话，那就是靠这个智慧啊。换句话说，一个是报身因啊，一个是发身因，那个化身呢就包括在报身当中的啊，就这样。那么这个东西啊，它演绎成人教法的时候，这样的下来呢，然后呢，当机啊慢慢慢慢的低下的时候，所以留在世间的教法，它也同样的慢慢慢慢的层次或者程度的降低。所以第一个是有两位灯觉菩萨最高的人啊，在下面的话吃一层，就像我们现在学校里面教授一样的，先是大学教授，哎，可是我们现在只有中学、小学程度，这也不行，要用呢中学教员或者小学教员来教我们。这是那么为什么到后来又传到一个人？那下面这个人又不分人工两部分，而是说顶到一个人身上，这个有他的特殊的道理的，这是他很特殊的道理的。因为当一个教法流传下来了以后啊，他自然而然呢、啊、会有一种偏向，特别讲智慧的人呢、啊，偏向到后来、啊、往往啊、把这个方便这一部分呢、啊、会忽视，反过来讲大悲这样的话呢，他会把智慧忽视。说我们世间看很多事情，有很多人讲那个事业的佛法事业，讲佛法事业，事业推展的很广啊，但是他跟法慢慢的往往有点脱节现象。另外一种呢，他就讲儒法，那讲儒法，但是他那个事业慢慢的就慢慢的缩小啊，所以我们就不大容易啊产生圆满的这种答案。那么假定自己修行来说，那个没有关系。如果是你要想把那个教法的圆满的传开的话，这个就不重这样。所以在任何一个时候啊，总要把这两样东西啊能够配合调和的恰当，那么这个教法才圆满。同样的，我们学的时候也是如此，是我们每个人有我们的不同的根性。可是假定说你在这个地方你能够注意到这一点的话，你这么走上去的话，最省事最圆满。偏重智慧的人呢、啊，不要忽视这个方便，偏重方便慈悲的人呢、啊，也不可以忽视智慧，要不然我们很容易的了解啊，你讲处处方便，现在的话叫方便出下流，完了啊，在外面来看出下流的话，看得一团糟。实际上呢，对我们来说的话，这个结果是堕落。尽管你一番好心，是我要弘扬佛法，我要修持佛法，修了半天到地狱里去了，那不修还好啊。所以任何时候要把这两样东西啊圆满的配合，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现在这个正者就在这地方实现了，那他就这样，所以他能够把这个圆满的这个教授一点没有错的配合起来，这样，所以他本身呢、啊、实现的位次我们不知道。根据他的传记，他刚出家的时候，刚出家就正的那个量是什么？嘉兴位上的位次。这个嘉兴位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大师当中选一位的话，是天台的两位祖师，天台智智大师以及他的老师慧思禅师，哇，那高不可攀了啊！这个有一个祖师啊，也是汉山大师，是明末四大师，也是啊，一般人把他 推崇为名牧师大师之首，就是说四个人当中最高的。人家问他说，大师啊，你这么了不起啊，那个比之古人啊，他要用找几个古人给他比一比，他就随便谈几个天台智智大师。看上大师怎么说，哎，我怎么可以跟智智大师相比啊，那我这是开悟了得佛性，那个大师的位置是高得不得了啊！我为什么要特别举这个例子呢？我们呢，因为你没有真实认识我们种种啊，真善慢行很容易生，往往人家听见大彻大悟，好像那个大彻大悟成了佛一样，不是。大彻大悟有层次不同的，凡夫也是个大彻大悟，也可以，就这样。然后呢，佛也是，天台智智大师也是。那我就特别说明一下，啊，像汉僧大师这么的了不起的人，看那个天台智智大师这么高。然后呢，天台智智大师他最后走的时候，人家弟子问他说：“大师啊，你证的什么品位啊？”“我自证五品。”啊，自证五品，那还是在观心位上当中的人了。那他的老师啊，才是相思位当中的人了。我们这位阿底峡真正，他不是最后啊，他刚出家的时候，还没有出家，他就参访善知识，有几个他那个善知识啊，最起码的都是家心位上的人，有很多地上菩萨就告诉他他自己的经验，然后呢，他照着修持，当时就证得他老师相应的位次。这样高的一个人出家，然后呢几十年，那是他参访三世就十几岁，大家七十几岁死，你可以想着他多高，但他没有啊说明，至少从我们现在有的传记当中，他没有说出来我自己到了什么位置啊，这个没说，但是他至少这点说明了他这个大师有把佛陀的这个教授圆满的来在这里。这所以为什么当年在印度啊，他的所有一切宗派都崇奉他，你念佛的你跟着他一定成功，你参禅的跟着他一定成功，不管你是禅净律密教，因为他得到圆满，所以这个地方的他这个表示这个传承有他殊胜意义啊。那么在下面呢，除了这个正知以外，其他的相关的旁边的也是什么人，下面那个记，偏是无阳佛语末贤种取托最圣阶，被动方便善开显，尽力持住善知识。是除了这个正统的这个一目相传的我这个师承以外，其他的相关周围的这大善知识都在里头。而大善知识每一个的条件都是什么偏是，这个偏普遍，它没执着的啊，而是什么无阳一切诸佛的这个经教。一起祝福的经教，他呀了解这个道理，而且呀都是贤种，种啊就是种性住，平常我们叫三贤十圣，真正具足善根，已经定一定走上大乘路子的这个行者啊，是最圣，最圣界表示大乘的这样的那个祖师们啊，由于他这个悲心的关系啊，所以用种种的善巧来啊说明这个佛菩萨殊胜的意义，教导我们的那些诸大善知识啊，这个是归敬，也一方面是归敬求加持啊，孝一丈；另外一方面表示这个传承，也让我们呢止数归去。所以我们真正要修修佛法的话，最重要的刚才说你要得到善知识，那么什么叫善知识后面会详细说明，可是这个里边呢，真正的要了解这个善知识，你没有智慧辨别不清楚，有一点容易的，那换句话说他的死系如何，他的传承如何，这个东西大家不能乱的啊。这一点我们不必用智慧去辨别，你能够找到这些的话啊，确定都是圆满无缺的善知识啊，所以他这个地方也简单的说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本人的真正殊胜之处，这样。那么在下面那个呢，第二个叫造论的宗旨啊，有了这个归敬以后啊，那么他要开始造论，说我造这个论是为什么原因，目的何呢，我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啊，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看一下， 是近亲愚切度广闻，广闻不善于修要，观世佛语度片眼，佛花底遍教以列。说这个现在很多修行人呢、愚切啊，翻成我们中文叫乡音，就真正讲修行的啊，不单单是嘴巴上面空讲，一定要跟这个教的道理啊，你跟他行持啊相应，是吧？所以啊，所以通常那个愚切分成进行离果，就是哎，什么境界我们所对的啊，那么你怎么去行持啊？根据什么道理产生什么结果等等，一定的。啊，等到你修行到什么程度，那么你就有什么的结果，一步一步，不是单单讲一个空话，是不是？是现在那些修行的人呐、他要讲修行啊，但是不懂道理。请问你不懂道理，这个道理是告诉你怎么修行的，你怎么修法？所以我们现在变成闭门造车。实际上呢，闭门造车都是还糟了一点呐，但是他在门外空转，转了半天是原地踏步，不仅仅是忙一生的。都生都劫这么空茫，这个很可惜，这很可惜。那么说好好好，那既然要修行啊，要多了解多闻，结果多闻的话呢，说广闻不善于修要啊，听了很多道理以后啊，他又在文字上面去摸索去了，不善巧这个修行，这是一种。还有一个毛病呢，他听了很多以后啊，他自己不修啊，还是专门管别人闲事。这个事情呢、的的确确很容易，因为我们的众生的常态，平常我们呢，这个任何一个人，因为无始以来的我的习气在啊，所以看自己不大容易，看别人很容易。那么世间的人来说啊，他们个标准本来世间的标准，大家都马马虎虎。现在你修修佛法了以后啊，了解那个标准提高了，结果你提得很高那个标准，拿那个标准去照别人的话，那害了，像个照妖镜一样，这一看呐、世间所有的人都是妖魔鬼怪，没有一个像样的，只有一个人没看见自己，就这样。这个是啊，非常严重的事情。上面呢，我们讲到造论的宗旨，为什么要造本论呢？他的目的，他希望什么呢？那么我们已经简单的说明了一下，今天继续下去。说现在这个现在不是单单我们目前，是中国不大师时代，离开我们现在已经有500多年，快600年了。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说起来，这佛法实际上的传承的情况，要比我们好现在太多太多。可是那个时候的局面如何呢？说已经是这样，讲修行的人呢，不要都听闻，不要都懂道理，而道理本身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啊，如何去修行，你必须了解了为什么要修行，这个力量会推动你去修行，然后推动你去修行，更进一步告诉你如何修行，以及修行过程当中对错结果的验证等等，这个都是要事先理论上了解了，你才能够去做。现在你都没有这个条件，你请问怎么修得好？结果呢，就产生了讲修的人虽然想修啊，却不一定得到正确的结果。通常我们说盲修瞎练，弄了半天呢、浪费了一生时间。实际上这种恶习养成呢，就多生多劫，真可惜。那么另外一种呢，说原来修行呢、都必须要从听闻佛法开始，所以他是的，就依照着此地说听闻。本来听闻了以后，应该进一步把所了解的，紧跟着 去如何验证，这个才是真正听闻的目的。不信又犯了错误，是听闻的人呢、他又不好好的去修行，所以呢，广闻的人呢又不能认真善巧了解这个道理，这样结果这么一来的话呢，好，广闻的人呢就变成功空口说白话，修行的人呢就变成功盲修瞎练，这个非常可惜的事情。那么是的，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有这种状态，就比如像六祖大师，他自己本身可并没有广博的认识，他为什么这样好呢？这个我们要了解。他是说生多生多劫，已经积累了前面这个基本基础已经有了。对于时间来说，我们所看得见的这是短短的几十年乃至一百年，而整个佛法来说，那是从前面无限到后面无限。那么修行这个阶段来说，就是从最开始一点不认识接触佛法以后，步步上升到彻底究竟圆满，这个里边一定是经过怎么样触发那个动机，然后清净善知识，如理的听闻呢、圆满的教法，听闻了以后呢，如理思维，然后认真去修行，这个是必然过程而这个要经过多生多劫所以有一类人士的，他前面已经有了相当程度了，所以这一生出来他不要做这个基础。就正规一般状态的大部分人来说的话，这个我们应该有的认识。如果你不认识这个，然后呢断章取义的来说来看的话，这个不合适，是教法的错误。假定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不必仿效六祖大师，仿效六祖大师已经太差了，你何不仿效佛呢？六祖大师是听了一记开悟，也只是开悟而已佛乃至于一记也没听见呢，他就自己跑出去就出家了，然后呢最后住在这个泥莲船湖边上面，到了晚上带头一看，看着月亮就大彻大悟成了佛了。如果说我们真正能够这样的话，我仿效六祖大师也太没出息了。为什么要仿效六祖大师？要我的话，我仿效佛，我也跑到印度住在那个上面，带起头来一看成了佛了。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所以因为前面这种情况不是偏于这个，也就是偏于那个，所以在这种状态当中产生种种的缺陷，但是观世佛言都偏言，对佛的道理都没办法得到完整的认识，都是残缺不全的。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最好的指示平常我们像瞎子摸象一样，是的，是我们是摸到了象，那时候我们应该有个认识是摸到了象，可是我们毕竟是瞎子摸到一部分了，千万要想办法多体会多听闻了解全貌，不要执着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但是自己的对于认识方面是这样，而且呢自己的理智上面又是没有力量能够变善巧的辨别完整的这个佛法的道理。那么本来这个理解辨别应该是说两点，就是理智的辨别，那这个地方用言字，这个有它的道理了，简单的说一下。通常我们做学问常常有一句话叫真理愈辨愈明，是你一个人也可以思维观察辨别，可是的的确确不如在学者辈子之间共同论辩 啊，往佛推敲这样好，往佛推敲这样好。我们不要说啊，就学问吧，对我们实践也感，平常自己也感受得到。一个人住在这地方啊，也许啊，你觉得、啊、没劲，但是两个人碰在一块儿，如果谈什么问题啊，大家辩起来，平常我们常常说抬杠子，或者佛门当中叫冲阔子，而且这个抬起杠子来，冲起阔子来，是越冲越起劲，越抬越起劲，这劲就提起来了。那么修学佛法的人，业佛如是，我们能够善巧利用这个特长的话，我们可以啊产生更深远的功效。不过这个辩论呢、啊，也要有它一套很完整的方法。比如我们现在金箍成罗化成两位菩萨进化以后的所谓因明之学，这就是非常善巧的一个辩论的方法。那这个是在修学佛法当中一个最好的工具。但是所以这地方是说，我们呢理智上面的辨别能力也没有，修学上面的这样的学辩的啊力量也缺乏啊。因为这样自己呢有啊，不能呢、啊、完整的把握得住佛法的中心，像瞎子摸象一样，又不能善巧的去辨别啊这个完整的教义，所以总会走偏走错。因此对于这个圆满的道路，这个佛只是我们正确的这个，我们就走错了。所以下面说离开了自在欢喜的道路。那么要晓得我们真正修学佛法，它需要很多条件，很多条件。圆满的佛法通常我们来说，说悲智，然后呢是信中，是相中，次第下面依着上去的话，说闻思修慧戒定慧三学，每一个方面都啊是层层构造，因果相循，这样的上去。所以这绝对呀、啊、不是片面局部的啊。这个要想得到圆满的引导的话，一定要有殊胜的教授。这个教授这个地方要说明一下，教授呢这个地方他有所指，就是指啊经过善知识啊，把这个经论里边，换句话说经论，这就是诸佛引导我们凡夫，从凡夫地一直到成佛的最圆满的这一个内涵，这个里边重要的关键所在，就是它本末何在啊。然后呢是大小的次第，以及很多关键的地方，这个就是教授。比如说我们常常看一本书，那么看过了以后啊，并不能够把握得住这个里边的重心，以及它上去的很多啊关键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啊，以及性相二宗之间怎么样互相配合，那么小乘然后呢上去怎么样的层层上去，这里边都有它必然相互的关系。你能够了解了这个时候啊，它是相辅相成必不可少的。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往往会产生种种流弊。以我们目前来说，我们常常听见一句话说性相俱律，性中跟相中啊就像牛这个牛的两只脚一样，各是各的。实际上呢却就相反，性中跟相中必须是互相啊相辅相成。这就像啊钢筋水泥一样，这两个钢筋加上水泥，水泥加上钢筋，那个房子啊才造成功很完整的结构。现在把它拆开来了，骨头是骨头，肉是肉，乃至于说这两个你不能配合的，这岂不是很糟糕吗？这个差在哪里呢？就是没有得到 这个正确的教授，现在要殊胜的教授，你能够得到了这个东西以后啊，那才能够把佛所说的圆满的道理能够认识。那么说到这里，我顺便提一下一件事情，比如我们经常啊，常常这么说，大家也了解，说以我们目前佛所传下来的三藏十二部经典当中，有两部原教经典啊，有两部，所以原教经典就是最彻底圆满的把佛自己要深证内证的经验和盘托出，也就是说从我们凡夫地一直到最究竟圆满的这个程度啊，所有的内容都告诉我们的那个经典，它是原教的经典，一部是法华，一部是华严，是求它的总相来说，换句话说，它的最后结果来说，法华跟华严说的是最后究竟决定成佛。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的话，这两个之间就有绝大的差异。法华一开头的时候是说受记啊，乃至于二圣大智舍利佛等等每一个人都成佛，最后说不要说真罗汉果了，随便一个人他只要有一天接触到了佛法，留下那个种子的话，他最后也成佛啊。所以佛法里边说，若人善男心，若遇他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一个普通的人，以善乱心，就像我们普普通通，跑到那个庙当中，看见了佛像，啊，欢喜了，说啊，南无佛，念了一称佛，他最后这个种子也成佛，说明这个是究竟一定成佛啊。但是这个成佛的时间上来说啊，那确实从种下这个种子啊，到最后圆满是不晓得要经过啊多长多远的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那是个天文数字，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不要说是个凡夫，就是一个证了果的小乘圣者，像大智舍利弗等等，他们都要还经过啊很长的天文数字的一个年代才能成佛，所以成佛的时间这么远。而另外同样的是圆教的华严呢，善财童子以色心满心了，最后以四大愿望倒归极乐，就一生取伴，这个差得天差地远，这差得太远太远。这假定说这个两者时间当中说啊，反正慢一点成佛没关系啊，那个是我们在天堂上面向佛，那倒不妨慢一点。要晓得这样的天文数字，那一段时候的话，极大部分极大部分都在恶道当中，是无量无边的痛苦啊。现在这种痛苦叫我们是一点点都受不了，何况这么长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对我们是决断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里边两者同样成佛，而真正决定的关键，如果我们有机会有能力以及自己想去抉择的话，决定会找那个快速的，不就不可能说慢慢的来的。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是，那个两者当中为什么一个这么快，是一个这么慢呢？那、就是这样，是吧？你有没有得到圆满的教授教戒？你得到了就是一生取伴，否则的话对不起，你就是要转这么大圈子。那么这个关键是没错，哪来得到那个圆满的教呢？要有殊胜教授啊。所以啊，大师看见了这个内涵，又鉴于眼前这个状态，所以他说啊，我建议啊来建设此大彻道。哦，那么告诉我们啊，这个才是走这条大乘的圆满的道路。 平常我们常常说大乘而不用大彻，那地方大彻是有个原因的。在《法华经》上面呢，这个羊若牛车那个比喻啊，佛就告诉我们，佛出世呀，真正的目的啊，都把最好的东西给一切众生啊。所以比喻当中说啊，不同的根性引诱他，但是最后都是同一的大白牛车啊。所以这个大车道就是表示这个才是真正最圆满、最彻底、最究竟、最正直的啊。现在的大师就见到了前面的这种不理想的情况呀，在介绍啊，原来这个才是最殊胜、究竟、圆满的道路。从这地方我们就了解本论真正的内涵了、实在是啊，无比的精彩，无比的圆满啊！以我个人的体验来说的话，我当初修学佛法以后，也是遭遇到种种困难啊。那个大乘、小乘固然是啊，彼此间呐、有种种争论，乃至互不相容。可是对我们毕竟比较更隔阂一点。南传呢是小乘的，我们都是大乘的。但是就以我们目前来说嘛，那我们同样是大乘的，对不起，这个里边又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啊，又是啊信宗，又是相宗教下嘛啊，那么然后呢又是教下，又是宗下，有人讲修行的，有人讲这个，乃至于同样的宗下，对不起，他有五家七宗，同样的念佛嘛，他也有这样的不同的法门，大家互相彼此间不能相容，我实在是觉得不晓得怎么办是好。一直等到接触了本论，乃至了解了本论了以后啊，不但把这个问题呀、整个解决，彼此不但不矛盾了，而且啊彼此间都是互相呼应，互相呼应。所以真正的关键就是我们没有啊了解圆满的教法。这地方我也随便一提，说并不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修行啊，那么大家也许误会了哦，那么要我们样样学会了以后啊，然后再来啊，不是这个意思。照样的，你念佛的是念佛，参禅的是参禅。可是假定你善巧的了解了这个方法以后，你参禅也好，念佛也好，结果是大不一样。我现在随便说一个例子，我请问，就是说我们目前来说啊，这个念佛啊是最多，实际上呢也的的确确适应我们目前的机，是最善巧的一个法门。在末法的时候，我们要想解脱这个苦恼的最善巧的法门，莫过于念佛是千真万确。但是祖师告诉我们说，这是万修万人去，这也是千真的万确的事实。为什么我们修了半天修不去啊？这不是个大问题吗？当然这个里原因很多，那么这个地方我也简单的说明一下。说我们属以为凡夫不能去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一障很重，而我们的智慧资粮不够，所以我们要把一障尽除，然后呢资粮积聚了，那么然后你拿这个功德回向，如果够的话你就能够往生，这是很明白的一个道理。现在我们其他的不谈，说哦，现在为了要求念佛，然后呢我就啊单单念佛，这个好。可是我们往往产生一个问题，因为刚才说的眼前事实上面呢，大家没有圆满的教授，所以往往啊除了自己走自己的这个一门以外啊，往往彼此间呢不能互相认识，乃至于排斥。排斥这个事情啊是有非常严重的障碍的。佛说的清清楚楚，他为了帮助一切众生，所以啊求各式各样的法门，所有的法门 它无非是解决一切众生的种种方便，也是个法，法无大小本身最主要的印记。那么而每一个法都经过佛无量劫舍头摩脑帅这样积聚起来的，所以它有它的无比的价值在。我们现在随便轻轻易易的否定它，毁谤它了，不知不觉当中造成功这个谤法的障碍。我们修学佛法人都应该了解，佛经里面告诉我们，你造五逆十恶，他诸佛菩萨有办法帮忙你啊，忏悔解除。你谤了法，对不起，没有办法。结果我们现在修行的人自己谤了法了，请问这是什么？增加无比的障碍啊！你说辛辛苦苦的念佛，念佛的功德不一定得到，你随随便便排斥别人，产生了巨大的障碍。你这样的一点点，你就能去了吗？不但不能去啊，而且啊，是积累了很多罪过啊。所以在这一点呢，我只是随举一例。但是假定我们了解了这个大概的，也不要是最彻底圆满的，有一个稍微深一层的认识，那时候我觉得啊，是没错啊，修学佛法需要这样的圆满的。而我眼前呢，只是限于目前的状态啊，没办法真正的深学广学，将来我决定要深学广学的啊。所以先因理上面呢，种下一个要深学广学的因，所以怀着这个非常惭愧的心情，现在一心一意之后啊，祈求这个大善之身念阿弥陀佛，你就只管念你的自己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旁边的人呢，如果在那个地方他弘他的教也好，他学他的禅也好，如果你有了这个认识的正确的认识以后啊，我想我们就会这样想，对啊，这个佛法呀，在世间呐，真不容易啊！佛陀经过无量阿僧祇劫，是头摩脑衰积累的这个圆满教法流传在世间。我们作为修学佛法的福利子，应该努力去要把它弘扬传持。而我现在力量不够，只能念佛，已经感到惭愧。现在看见他却是能够弘扬教，他能够弘扬禅，我赞叹欢喜的不得了。在这种状态当中，必然结果只是这样，将来我也要弘，可是眼前力量不够，所以我现在念佛啊。那么我眼前单单如果每个人向我念佛，那个佛法不是慢慢的慢慢的只有这个别的没有了吗？幸好他在这样努力，我就非常赞叹，非常欢喜，我可念我自己的佛。结果呢，一方面你赞叹别人增长自己的功德，一方面呢，我也赞叹你，你也赞叹我，佛教彼此互相赞叹呢，于是这个教法也旺，我们也增长功德，不影响你的念佛。你在这种状态当中有什么样不同呢？前者尽管你念佛，可是因为你谤法呀，造下来绝大的恶业，念得的一点功德被这个恶业抵消啊，还透三分，反而啊欠了很多，自己还不知道。所以明明是万修万人取这个最好法门，念了半天念不去。你现在懂得了道理，不要你改变，确实能产生这么大的功效。第一个，第二个，因为你因理当中已经这样想，对呀，我将来一定要求圆满的佛法，我现在先走这个路，等到你一旦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完了以后啊，去了那个时候啊，你心里想想，哎，现在到了，现在我要广学深学，你很快的这个因又启发，所以这条直道又走上去。要不然的话呢，你尽管到了那个地方去，你种下去的因啊，到那个时候发出来的芽，你还是啊会走你的老路子，至少到那时候你重新呢要去忏悔等等，就不浪费很多时间。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认识的啊，是不管是你准备走圆满的路子，不管你走目前哪一门呐，这个道理啊，我们应该认识。 所以啊，这个圆满的教法对我们实在太好太好了啊。那么现在的大师啊，就真正的重心告诉我们说，主要的是能够把圆满的教法留在世间，你们能够圆满的学固然好，其他的人你只要得到了，不管你得到了以后自己用的用在哪里，哪一部分都得到好处。所以啊，他把这个圆满的教法解释，他自己本身啊也看见了这个事实啊，了解了这个道理，他心里面啊是非常欢喜，有这个圆满的教法，整个的那个弊端可以救，整个的佛法可以兴。而这个正是佛菩萨一向的他的志愿，一向的做法。所以他说我心里啊偏涌起啊，真欢喜啊，真欢喜啊，这个欢喜的情况偏而涌啊，偏而涌啊，这不是说啊这样的浅浅的小小的，因为诸佛菩萨的心量本身这个状态啊，就这样。那么这个是他造论的那个宗旨，他是这样。第一，最后有一点说登座听受完了以后啊，又啊一再的层层善诱，说告诉我们啊，你们好好的啊，要听啊，要照着这个去做呀、啊。诸有偏执暗畏佛，具变善恶妙慧力，欲令狭身不唐捐，就聚善者专利清。现在呢，上面是有了这个圆满的速生的教授了。这个教授啊，对我们来说是引导我们啊走上最圆满之见的这大路的。但是并不是人人能学的哦。要什么条件呢？下面这个就是，凡是具有这种条件的人，哪一个偏则暗为佛？这个偏则暗可以总别两方面来说，总的来说，换句话说，就是啊，我们欲持无明的种种障碍。分别的来说的话，偏就是不偏于断，也不偏于长。佛是中道说的，普通除了佛以外，其他的所欲一切，不是偏于断边，就是偏于长边。这个偏，这呢是执着，这个执着是无量无边的。归纳总说起来，人我执，法我执，是暗就是无明暗啊，这是根本。凡是没有为这个书覆盖的那些人，单单够不够？不够，还要什么？还要具足辨别善恶的这个啊能力。这是什么能力啊？妙慧力，这个是智慧。这个智慧啊，是啊圣妙的智慧的力量，他还要具足这个力量啊。所以不被上面这种偏执暗数覆盖，又有辨别善恶殊胜智慧力量的人，够不够？还不够。他虽然呢有这个辨别的力量，但是呢他心里面有好药之心没有用，他要一种好药欢喜啊，说我要求这个啊。他有什么呢？欲令狭身不唐捐，真正一心想修行的那些人，一心想修行，他又想修行，又有辨别善恶的力量，而又没有被种种欲痴黑暗所障碍这些人。那么为什么说有点狭身不唐捐呢？要想修行，就是说来人人想要，但是能修的条件就不是人人具足。这话怎么讲？我们也许会怀疑，什么会人人会想修行了？对，以我们现在佛法来说，的的确确不是人人想修行。现在教人家，不要说修行，教人信佛法， 都是啊，难之又难，怎么会说是人人要修行呢？这个道理简单说一下。佛法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我们呢，这地方要来找一找。平常我们呢说佛法，什么是佛法？哇，三藏十二部教典，一看呢，啊，一看就头痛。哇，这么多的书，啊，然后呢，啊，看起来是一窍不通，讲起来啊是大小性相泄密啊，又叫你莫衷一是，这是事实。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很深入仔细的去阐述它的目的，它的目的就是单纯极乐，什么目的啊？两个字，苦乐，去掉苦，圆满得到乐，就是这样。以这两个标准来说啊，世间没有一个人例外，所有的人他真正忙碌的目的无非为这个，不管他是理智的啊，求什么，你求他的最深入的这个中心，你去问干什么，他还是找这个。或者呢，有很多的感情的糊里糊涂的，他虽然糊里糊涂，可是他为什么呀？如果说你仔细的让他坦率一下的话，还是这个。所以普通时间所以得不到，因为并不了解苦乐的真正的真相，以及苦乐的原因，那个事情真正的真相都弄不清楚，所以啊，怎么弄就怎么错。而这是佛呀，才把那个内涵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普通人之所以真的不了解也不想修，是不了解佛法。你就是了解了佛法，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例外的，不但是人呐，乃至于三界的一切有情，比如随便一小虫，哦，你跑过去他马上躲掉了，为什么？哎，怕受伤害，他也怕苦的，换句话他也要去掉苦。随便一个小虫，一个好吃的东西，他马上来了，哪怕有冒生命的危险，像蚊虫明明定了你啊，一巴掌打死了他还要吃你啊，他也去快乐，没有一个例外的。但是尽管没有一个人例外的都想修行，但是啊，想修行是修，能修行的条件啊，不去做，出生不可能，只有人，就算得到的人啊，他还是不行，还要种种条件，所以得到了人生而能修行的这个叫做狭满的人生，这个好难的，好难的，非常难的。所以我们平常常常说佛法里面叫人生难的，这个是讲这个狭满的人生。现在我们得到了以后啊，哎呀，赶快啊，要想趁这个机会得到真正快乐，去掉真正痛苦的，就一个办法，就这个啊。所以具足上面这种条件的人呢、啊、那他那个时候要想修行而又有圆满的修行的教授，那么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应该啊好好的听。像上面这种人啊，这是具足善根的人，这好不容易啊，是啊，真正具足上面这种善根的人啊，你要想修行吧，你又能够辨别是非，又没有障碍，那么那个时候啊，要好好的啊，这个地方听闻这个最殊胜圆满的教授啊。听闻这个东西的话，还要有个条件，要怎么办？专利，要专心，要努力。啊，平常的时候我们听啊，这是浮浮泛泛的哈，这个听啊没有用，种一个善根，种一个善根，就种善根来说有用的，啊，用在什么时候呢？等到无量二生劫以后，转了一个大圈子，最后还是要等到这个种子其现行的时候成就。所以真正的听到了，马上紧跟着一步上去的话，这个浮浮凡不行，要专心。专心听完了以后还要什么？努力，一定要这两个条件。那么这地方也说一下，说哎，那么最后还是成熟吗？那我就慢慢的好了。记住，始终记住这个话，慢慢的，不是说啊，你等到慢慢的种了一个种子，到那时候它自己天上掉下来，啊，一口气让你成佛了，没有这件事情。到那时候还是啊，仍旧筋骨如此这般修行，然后成就。而在你没有筋骨这个修行成就之间，转个大圈子在哪里？ 都在三恶道当中，记住啊。既然到最后你还是要这样的修行的在成就，请问你为什么要让他受尽了千辛万苦才成就啊？注意啊，我们了解了这个啊，那自然人啊必定会专心努力。反过来说，你之所以能够这样做的话，这个是善根了。所以这地方告诉我们啊，你要听到这个真不容易啊，你们现在有幸听见了，这是啊真正具足善根的人了。你现在啊因为说声接了这么多善根，现在眼看着可以上去了，千万要努力啊。现在怎么样努力法？专心努力，这是他最后啊有特别的层层啊叮嘱告诉我们。